好，下面我们看31章，责备亚述了哈。11年3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和他的众人说，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亚述王曾如利巴嫩中的香柏树，枝条荣美，隐秘如林，极其高大，树间插入云中，重水使它生长，深水使它长大，所栽之地有江河为流，岔出的水道沿到田野株树，所以它高大超过田野株树，发旺的时候枝子繁多，因得大水之力，枝条长长，空中的飞鸟都在枝子上搭窝，田野的走兽都在枝条下生子，所有大国的人民都在它荫下居住，树大条长，成为荣美，因为根在众水之旁。神园中的香柏树不能遮蔽它，松树不及它的枝子，枫树不及它的枝条，神园中的树都没有它荣美，我使它枝条繁多，成为荣美，以致神伊甸园中的树都嫉妒它。各位，这当然又是形容的说法，哪里树会嫉妒呢？伊甸园中的树也不会嫉妒啊。那这里在讲伊甸园，我想我们也是不要太照字面来解释了，这应该是指所有神的受造物里面，神曾经让亚述非常的强大啊，这又跟我们今天看到一开始看到的推罗是类似的，强大有力是神的作为，是非常美好的，是我们应当表现出来的，却没有归荣耀给神，就变成非常坏的，甚至叫我们眼睛就瞎掉了，看不到。这像埃及王法老说亚述，其实埃及王也有很强大的时候，所以你把这个跟亚述讲，跟埃及人讲，跟亚述和埃及人讲，对埃及人讲亚述，对亚述讲埃及人，或者对我们讲埃及人，然后提醒我们自己都可以。你看看他的威势权势有多大，像一棵树，树来形容，我们也已经讲过，像诗篇37篇那里讲到的高大的利巴嫩的香柏树嘛，哈，都来形容。我们也讲过，像尼布甲尼撒，神也来形容它像一棵高大的树。那个树高到哈，在我们今天没有看，就是但以理书第4章，那个树高的顶天，我觉得那个是跟创世纪里面讲到那个巴别塔高的顶天是一样。虽然塔和树都不会高的顶天，也不会地级人都看到，但是呢，是在讲到它的伟大，形容它是真的非常的伟大哈。亚述的伟大哈，是我们比较少想到的哈。在创世纪第10章第11节提到亚述，韩。那个挪亚三个儿子，闪、韩、雅弗。韩啊，这三个代表哪三个民族哈，或哪三种人，这实在很难说了。不过一般传统喜欢讲，雅弗是白种人，闪是黄种人，韩比较是黑种人。这中间有混的哈，我们不要讲的太绝对哈。在创世纪第10章就讲到这三种人的分布。那讲到韩的子孙的时候，韩的儿子里面有一个是古时，然后到第8节，古时生宁禄，宁禄是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英勇的猎户。很多人都把这个经文来讲到说，那个宁禄实在是一个凶霸的人哈，但是我从这经文来看，总是大概还是很正面吧哈，就是他很英勇吧。然后他的国哈，创世纪第10章第11节，他的国的起头是巴别等等，都在示拿地。11节，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他建了应该是4个城，第一个是尼尼微，第二个是利和伯，第3个是加拉，第4个是利仙，4个城。 说法在创世纪到目前为止哈，造成的常常是坏蛋。第一个城是该隐造的，然后这个呢，宁物如果我们也说坏蛋嘛，他造了四个城，四个大城。那尼尼维当然是非常有名的，那他也就是说，他去亚述这个地方建造尼尼维，可能在当时尼尼维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不过后来成为亚述的首都哈。这亚述先出现的是韩的子孙宁怒在这里开始建造的。然后在第二十二节，第十章的二十二节，闪的儿子是以兰亚述。注意啊，一个是地名，一个是人名。闪的后裔里面就包括亚伯拉罕了啊。那么那其中那所以亚伯拉罕是在这个亚述的，他们反正他们的父亲都是闪的哈。那亚述的人和亚述这个地后来应该就在这个地方结合起来了，那成为一个很强大的国家。那他特别说重水使他生长，深水使他生长。重水和深水哈，在圣经里面有那个含义是地下水，尤其是深渊。在那个挪亚的时候，大洪水就是地底下的那个深渊啊都裂开了。就是水的来源啊，在创世纪的想法有淡水的来源，一个是地底下很多水，一个是天上有很多的水。天上的水呢，那个是淡水，海里的水是咸水，那个我们人不能用。淡水你说哦是血积化的而成的哈，那个也对啦，不过血会化成水，血也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所以淡水在创世纪里这个观念里面其实也很合科学，我们那个陈明本教授常常喜欢这样讲，淡水是从天上来的，神把淡水放在云里面，那创世纪是讲天上仓库，那一打开就流下来那个淡水，不管它变成雪或者雨的形式呢，就在地上江河和湖泊成为形成淡水。还有也非常合科学啊，淡水就地下水，那么在像雪山山脉里面听说就有很多的淡水，那亚述是被这样的水来滋润的。哦，这是非常好的水，不是海的水哈。在创世纪第49章，创世纪49章25节，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地里所藏的福，你可以说矿，你可以说土地，不过也有解经家说地里藏的福包括地下水，因为那个地下水呢可以让土地非常的滋润哈。生命记第33章13节，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你一定要知道，在中东近东这些地方他们都没有什么雨水，所以他们能够得到的好的淡水就是地下水或者从井水里出来的，像撒玛利亚夫人跟耶稣所讲的话，然后就是高山河流下来的。高山河流当然雪水化的，但是也是神在空中的水给他们的。好，所以这里哈，重水使它生长，这个重水是很好的意思，很大的福气，想到来浇灌亚树这棵树。这棵树真的有点向下扎根，而且那根呢是连于地下水的。我们在诗篇第一篇喜欢讲到说，义人他是在溪边，他所得到的水是溪边的水，但这亚树呢好像比那个还要更棒，是很深的地下水给他，而且重水使他能够长得很大。不过这个重水呢后来似乎也堕落了，所有势力都会堕落。在以赛亚书第51章，以赛亚书51章第10节，使海和深渊的水干涸， 这个深渊你不是也看到吗？创世纪的时候深渊裂开了，我想也是指地下水干了，神也可以让它干，神让它干也是因为人民多行不义啊。诶，对啊，我们台湾不也是这样吗？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一样啊，大城市包括像雅加达、上海这些地方都是那个下沉的非常快啊，城市下陷呢、啊，下陷的好厉害。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土地是像海绵一样的，你把地下水一直抽抽抽抽抽，这个土地整个就会一直下陷下陷下陷，那很难补救的。那我们台湾尤其几十年前，那真的稍稍打一下就是水，而且那个水很多，我们以前的可能很多人家都知道，就是家里的井水啊，简单打一打就有，哎，那个水很甜。哦，现在我听说你打很深都不一定有了，而那水都污染了，那是人的罪恶。不过你也不是也可以像这里讲的吗？我会使深渊的水干涸，就像神会让人在污染土地的时候，神也让土地污染了。好，现在这个地下水好像在以赛亚书51章第10节被神咒诅了，变坏了。不过在31章讲，还是让亚述生长得非常高大，非常的美好。那第6节啊，空中的知鸟在它枝上搭窝，田野的走兽在枝条下生长。这个在但以理书第4章讲到尼布甲尼撒的时候也是这样荣耀的，就大家都在依附他。不过呢，空中的知鸟还有田野的走兽在他底下也可以有个刚好相反的情形，我们也看到了，包括在以赛亚书，就是当巴比伦变成一个荒凉的地方的时候，就好像那些不洁的鸟类啊，那些走兽都在那里，那个不是指它是一个很巨大的树的时候可以养活好多东西，而是指它枯干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时候，荒凉的时候，走兽啊飞禽啊都在它上面做窝。所以鸟和走兽在这个树的枝上枝下得到荫庇和做窝，和可以在那里休息，有两个相反的意思，一个是它极其荣华，大家依靠它；一个是它极其荒凉，大家就不用，大家就显出它的荒凉了。那这里也有正面的意思，就是以赛亚书，不是马太福音13章32节，有一个百种中最小的芥菜种，它长起来的时候比各样的菜都大，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树在它的枝上。有人用正面解这个话，我也是用正面解，这是神的国。有人用负面解这句话，说这是天主教堕落，这棵树就是像天主教的堕落，或者说亚述和巴比伦一样，很大的树，很多人依靠它的势力，但是不是依靠上帝的，所以是堕落的。好，这个我觉得我不去争它，都可以有这样解释。我比较觉得耶稣讲的是比较正面的哈，因为他高大，因为他骄傲，所以耶和华呢要把他交给列国中大有势力的人，他必定办他。以西结书31章11节，我一定会因为他的罪恶驱逐他。12节，这是每一个强大的邦国都会经历的事，外邦人就是列邦中强暴的将他砍断弃掉，他的枝条落在山间和一切谷中，他的枝子折断落在地的一切河旁，地上的众民已经走去离开他的荫下，天空的空中的飞鸟都要竖在这败落的枝上，田野的走兽都要卧在他的枝条下。好，这在这里讲了，在以赛亚书18章第6节也有讲，在以西结书32章第4节也是这样讲，所以看起来两个情形一样啊，但是是刚好相反的状况。这个他的败亡哈，其实主要就是指巴比伦王把他打败哈，巴比伦王把埃及打败这件事情又是好复杂好复杂的事情。圣经也有讲一点哈，在主前605年，这是解经家说的哈，有一场决定国际的一个大战， 叫做加基米斯之战。等一下我们会，这个你在耶利米书第46章1到12节有讲哈，加基米斯之战。这场战争就是尼布甲尼撒一举击败了埃及。但在这之前呢，有一个悲剧，我们圣经我们比较熟悉还是这个悲剧，就是609年哈，这个记载在历代志下35章20节到24节，就是以色列的犹大的最后一个好王约西亚王，他一生做了一件唯一的错事，他去跟埃及王作战。那个我们看经文不是看得太清楚哈，因为经文在那个时候甚至把亚述和巴比伦写在一起，不过应该是这样，就是约西亚王应该是跟巴比伦比较好的，而埃及是跟亚述比较好的，所以约西亚王呢就想要去攻打埃及，但是那次他不应该攻打埃及，因为埃及跟亚述的那个结盟呢，神不要约西亚王来管，约西亚王就在那场战争中死了，那很悲惨的一件事情，而且他的死法跟亚哈的死法很像。那次埃及王把约西亚王打死了，但是埃及王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再过了几年就在加基米斯这场战争中被尼布甲尼撒打败了。有解经家说耶利米书46章1到12节是讲这场战争，我们看一下好了哈。耶利米书46章1节到12节，耶和华论列国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这军队安营在伯拉河边加基米斯，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所打败的。你们要预备大小盾牌往前上阵，你们套上车骑上马，顶盔站立，磨枪贯甲，我为何见他们惊慌转身退后呢？他们的勇士打败了，急忙逃跑并不回头，惊吓四围都有，这是耶和华说的。不要容快跑的逃避，不要容勇士多逃，他们在北方伯拉河半跌扑倒，向尼罗河涨发，向江河之水翻腾的是谁呢？埃及向尼罗河涨发，向江河的水翻腾，他说我要涨发遮盖遍地，我要毁灭城邑和其中的居民。马匹上去把车辆急行吧，勇士就是手拿盾牌的古时人和仆人并拉弓的路德族都出去。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要向敌人报仇。好，这里讲的我们不大清楚啊，有人说是很生动的一幕，就这里哈，古时人仆人还有路德族是法老的佣兵，那应该把这些哈，就是第七节哈，尼罗河涨发，像江河的水哈，你知道尼罗河一涨，那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埃及要跟巴比伦作战的时候，他们好像很神勇，像尼罗河的水，然后这么多他们的佣兵雇来的。他们很强大，然后把这个第七节以后的哈，在一直大概到第十节哈，这是作战之前，然后到第三节，你们要预备大小的盾牌，套上车，这恐怕都是，这可以指两边了，但是也可以指，可能更好的是指埃及人的神器，我们要打仗了。到第五节呢，就是他们败在尼布甲尼撒前面的状况，他们逃啊，然后到13节以后，就是这些壮士根本在尼布甲尼撒面前完全站立不住，那个尼布甲尼撒的势力非常强大，他会把那埃及人就像到19节以后像那个肥美的母牛犊啊，这些母牛犊通通退，然后尼布甲尼撒追杀他们，把他们杀掉。好，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31章，因为这样以后呢，这个 十四节，好使水旁的诸树不因高大而自尊，也不将树尖插入云中。树尖插入云中，很生动的描述，就是好高的树，好像都可以插到云里面了。有的时候你们看到那种雪山上的那个松柏是这样，有的时候你看到在现在在那个非洲啊，那种巨大的那个树，有的豹子在上面，秃鹰也在上面，底下好多东西，那树好漂亮。有的在日落的时候，它真的好像插入云间一样，但它不会再有这样的势力了，他们都到阴间去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更多更丰富的在我们心中工作。主啊，让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你，听到的是你，想到的是你，依靠的是你，爱慕的是你，传扬的是你，除了你以外就没有别的了。我们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